有一回，一位大陆的大学生从聊天平台上看到我的个人资料，给我来信，希望我能够回他电话，能成为朋友。可是呢，当他从电话那端听到我是学法轮功的时候，咔的立刻把电话给挂上了。他越想越担心害怕，直到凌晨仍然没有办法入眠，更等不到天亮，慌慌张张地跑到网吧，猛敲着网吧的大门，只为了上网把我从他的联络名单中删除。因为他的好友中加了一名法轮功学员，莫名的恐惧令他忐忑难安。删除后又隔了几天，他左思右想，想着我对他说的法轮功真相，逐渐的冷静下来，回过头来找我，而告诉了我这么回事。听了这位大学生的陈述，我的内心真是百感交集，无限的心酸。我学法轮功11年了，朋友您知道吗？在我幼稚园的时候，曾经从楼梯口滚到楼梯的最下面一个阶梯，从此我经常头痛，心脏也因为遗传了母亲的心悸，心律不整。所以在我读书的时候，拒绝参加所有的活动。大学毕业后，有一家大公司连续招考多天，只录取一名会计的名额下，我有幸录取了。可是后来却因为身体健康状况极度的虚弱，不得已只好辞职在家休养。在这过程中，我花了不少钱，吃了很多的止痛药、中药、西药，还厌倦了人生。我也学了很多心灵上、精神上的和其他不同的法门修炼，点点滴滴都使我非常的沮丧。直到我遇到了法轮大法，才使得我的人生有了转捩点。我才得以绝处逢生。而共产党的思想基础是假恶斗，崇尚暴力的外来马列主义，吹捧无神论、唯物论、进化论、斗争理论，毫无人性的道德观念，使得他容忍不了使人身心受益，要求学员修真善忍的功法。这12年来毫无人性的残酷打压与抹黑，使得多少像我这位不知情的大学生网友，因为接触学员而惊慌失措。这也让我联想到明慧网上所看到的一篇报道，该篇报道刊登于2011年7月15日，作者是法轮功修炼者。他将自己修炼法轮功的喜讯告诉一位朋友的时候，他的朋友笑着说，在他的家乡，几乎一个村庄的人都在学法轮功呢。修炼法轮功使得这个村庄的全村民身体健康，民风淳朴善良。朋友们，他所说的这个村庄，也许您也是熟悉的哦，那就是广西百色市田东县思林镇的300村。经过很多年后，旅途中作者碰到一群田东人，当时他以一个修炼者的平和与善良，向他们讲述着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，已经弘扬全世界各国等真相。而这群田东人在渐渐明白后，也打开了话匣子聊开了。一个男士说，田东县确实有这么一个修炼法轮功的村庄，99年那时政府叫村民不练了，但是村民说法轮功好，说村里的某某某修炼之后，多年不愈的病奇迹似的好了，某某某修炼了，不打老婆了，不去赌了， 还戒掉了烟酒等等。后来政府出动了一大批警察荷枪实弹地包围了整个村庄，还威胁着说看谁还敢练，那些村民都被吓呆了。那后来呢？作者强忍着内心涌上的刺痛问着。那位男士接着说，那些村民都不服啊，听说几个山里的汉子打着赤脚揣着一点钱上北京上访，找中央领导为法轮功找个说法去，后来被本地公安北京抓回来，关在拘留所后给劳教了。一位妇女也插进来说，上访事件后县里可紧张得不得了，一大批工作队进驻司林镇300村，把人集中在操场上开会批斗，几个工作人员守着一个法轮功学员做思想工作，还硬逼着人家要表态要认错。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太过分了，其实有什么呢？不就练气功做个好人吗？挺朴实善良的村民硬搞得像文化大革命一样。这位妇女说，她就是当时到司林镇300村工作队的成员之一。她讲述了当时一件哭笑不得的闹剧，工作人员分组分别负责包夹一位法轮功学员，得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，怕他们去省城北京上访。有一天半夜时分，一位被监控的人穿着睡衣吸着拖鞋急匆匆地跑出房间，工作人员一声令下抓住他。工作人员有抱脚的，有抱腰的，拉手的。广西的农村条件差，厕所呢是公厕，尽管穿睡衣的人说我内急憋不住了，但是工作人员还是不松手，硬让这个内急的人给尿湿了裤子。哎，这个可怜的人，他也只不过是去看了法轮功学员练功，还没有走入修炼的行列，也被抓到洗脑班转化了。妇女回忆着那段日子，她说忘不了300村一位过花甲的母亲。这位母亲任凭工作人员怎么劝说威胁，她都不认错不妥协不接批。她说她满身的疾病是法轮大法给治好的，感谢还来不及呢，怎么反过来还诬陷恩人呢？这还有良心吗？他说他虽然没有什么文化，但是做人的道理他还是懂的。工作人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改变不了他，就把他在部队服役的儿子给叫回来做思想工作。这位母亲含着泪跟儿子诉说着她在修炼法轮功之后身体健康，回忆着为修炼法轮功时病魔缠身痛不欲生的遭遇。在事实的真相面前，她这位当兵的长子也不说话了，可是上边的领导知道后非常的生气，骂解放军立场不坚定，以株连政策来威胁，还以共产党的党性逼迫他，以部队复员后安排工作利益来诱惑他，最后逼得这位当兵的长子断绝了母子关系，逼迫自己的母亲得放弃修炼法轮功，而且还恶语相向，拳脚暴打这位含辛茹苦养育他长大的母亲。就这样，白发苍苍的母亲被逼迫背井离乡，外出打工谋生。300村这个南方小村庄的名字，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。假如有机会，我也想到广西田东县走走，去看看这个300村。当年村庄里的几个汉子本着对政府的信任，就是从这里走向了北京， 朋友，您知道吗？老人们为了保护指引他们得到幸福的大法书，他们用塑胶布把书包好，颤抖着爬上那陡峭的悬崖峭壁，把书塞在石缝里放好。而那路边高大的木棉树，花儿沉甸甸的厚实的掉落声，让人的心也随之沉重而哽咽。那年那位善良淳朴不愿放弃修炼的母亲，就是在这里，在这里被逼得跌跌撞撞的背井离乡，走出了大山。朋友们，如果您到这个村庄去，您可以看到低矮的黄屋，咳嗽的老人。那里的人们对外地来的人是有着敌意和防范的。当作者和一位老人问起一位法轮功学员的名字、家在哪里的时候，这位老人紧张地站起来，摇着头，摆着手，嘟囔着语无伦次，一路小跑进了屋里，砰地关上门了。等人家走后，他才敢偷偷地爬在窗台上看着。整个山村笼罩着的气氛让人窒息，人们躲避着外边造访的人，不敢跟陌生人说话，有的则是远远地跟着外地来的人，却深深地警惕地左顾右盼。黄昏的时候，作者沿着那条蜿蜒的山路，在路口遇到了个满脸通红的醉汉，他吆喝着问：“进山干啥？”作者笑了笑说：“看风景。”两人就这样聊开了。在闲聊中，作者自然而然地讲述了大法红传世界的真相。醉汉不醉了，眼睛有了神采，激动地说：“法轮功本来就是好的嘛，以前我就练过。”他从钱夹里翻出一张过期的身份证，那可是他10年前练功时神采奕奕的照片。醉汉回忆着他当年修炼法轮功的情况，不赌啦，不吸烟，不喝酒，不说脏话，也不杀生，身体可好着呢。那为什么不练了呢？醉汉说：“不是不想练啊，书被抢了，上边久不久又来人骚扰，那也不该喝那么多的酒，多伤身啊。”“不行啊，如果不喝不赌不说脏话，上边还说你还想着法轮功呢。”听到这我好想哭哦。不，我已经模糊了双眼。中共逼人重染恶习，乡村人也只能这么的无奈啊。就在当下，从山里急匆匆地跑出了一个人，他拉起醉汉快速地说了些什么，醉汉神色严肃起来，一把拉起作者说：“黄宗主叫人来了，你快走，你快走。”“黄宗主？黄宗主是谁啊？”“黄宗主就是300村的村支书，专门配合上级中共610迫害法轮功学员的。”朋友们，醉汉口中所说的610，就是中共江泽民一伙为迫害法轮功而成立的非法组织，凌驾在公检法之上。作者对醉汉说：“我又没干坏事，怕什么呀？”“不行啊，黄宗主就像中邪一样，他连山里嫁出去的曾练过功的闺女回娘家都叫人家来抓，你快走啊。”作者在醉汉诚恳而急速的催促下，只好起身快步的向山外走去。呼呼的山风在他的耳边掠过，一个踉跄让他停住了脚步。这时候他回过头，正看见汉子站在高高的土坡上向他招手：“喂，别忘了山里的兄弟啊。” 里传来的回音似乎哽咽地应和着，别忘了山里的兄弟。作者写着不由得潸然泪下。朋友们，广西百色市中共协党人员在2007年以来迫害法轮功，成立了所谓的反邪教中心户，主要工作就是配合中共610向当地群众发放污蔑法轮功的材料，专门构陷恶意举报迫害学员的。据不完全统计，目前百色市已经建立了中心户1907户，覆盖全市所有的自然村屯中心户，来发放污蔑法轮功的材料达到有13000多册，动员群众签署所谓的拒绝法轮功的承诺卡30多万张，恶意举报法轮功学员134人次，配合610公安构陷迫害法轮功学员1230人次。为此，中共二党竟然还在2010年标榜广西百色市610为全国先进集体。先进什么集体呀？善恶有报，坏事做得越多，只能是先进地狱呀。那天小红给湖南省某个铁路公安处网监科打电话，接电话的人虽然他的工作是网络监控，可是他却静静地听着，并且同意我帮他声明退出共青团员。当我问到他聊天工具的账号时，一开始他告诉我的账号是错的，我再度打电话给他，告诉他，不好意思，我刚刚可能抄错了哦，你可以再告诉我一次吗？然后他上网问我，为什么你们不让吃药呢？我回答他，法轮功的书上从来没有说不可以吃药的哦，但是如果真能够按照法理实实在在的修，不但身体健康，脾气也会变好的哦。我还传给他天安门自焚造假案的录像，他看后告诉我，从录像中分析看起来果然这是个栽赃案。我告诉他，这些年来有不少中国网友都跟我要学功的资料，他马上问我，他也想学，可是不得其门而入。于是我当场传给他电子书、功法录像和练功音乐，他高兴地发来了3朵鲜花答谢我。朋友们，迫害10多年了，法轮功学员始终坚持着以理性和善的方式告诉人们真相，我们会一直坚持下去，直到迫害结束的那一天，因为我们在大法中得到了身体健康，在大法中身心升华时，更希望您也能与我们一样得到真相，得到庇护，得到美好与平安，这是我们对您最真挚的祝福。